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76岁梅玉凤又遭网判入狱，曾现冤狱十年，北京谭守礼又被诬告到法院；四川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琴再次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梅玉凤老太太已于今年初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已被劫持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76岁的梅玉凤是南昌市手表厂的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她曾患有坐骨神经痛、脊椎痛，不能碰冷水，双腿乏力，只能依靠老伴背着她上下楼。1996年，梅玉凤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无病一身轻的她又重新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和幸福。梅玉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关押在洗脑班，被非法拘留三次，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多次的冤狱迫害使老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脊椎变形。2021年2月，梅玉凤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长达一年的关押中，恶劣的生活环境、高压管理使梅玉凤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曾两次被送往南昌市监管医院，她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处境。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谭守礼先生今年3月6号被顺义公安分局李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谭守礼今年64岁，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文艺报社任总务科科长。修炼法轮功后，谭守礼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谭守礼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曾现冤狱十年，在北京前进监狱遭受迫害。2001年，谭守礼因为在前门东大街一栋12层的大楼上悬挂了一个为法轮功讨公道的大型条幅，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期间，谭守礼在洗脑班被关押迫害三个月，有五个警察和两个帮教每天给谭守礼洗脑，白天黑夜罚蹲罚站，致使谭守礼昏倒在地。后来，谭守礼被北京海淀区法院网判十年，非法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迫害。在监狱里，谭守礼被强迫坐在一个只有十几公分高的小板凳上，一动也不许动，被体罚，进行精神折磨，被犯人包夹监管。谭守礼结束冤狱回家后，一直被中共人员监控，上门绑架、抄家，骚扰不断。2021年6月以来，谭守礼被和平街派出所警察24小时在门口监控。今年3月6号，谭守礼再次被李桥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琴女士，今年6月20号被铜梁区巴川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川看守所。杨琴是铜梁区市政局监察大队退休职工，修炼前他是有名的老病号，患有头痛、骨质增生、鼻炎、喉炎、乳腺增生等疾病，严重时全身肿，大小便失禁，茶饭不进，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好转。1996年，杨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仅几个月，所有的疾病不医自愈，人变得更加和善，在工作单位也得到职工们的好评和尊重。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琴因为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被中共非法拘留三次，被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年半。杨琴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杨琴被中共扣发养老金，还强迫她退还冤狱期间和回来后领的养老金共计139,000多元。今年3月，杨琴老人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被关在巴川派出所3天3夜，后被劫持到洗脑班。 杨琴老人抵制迫害，从洗脑班走脱，流落在外。今年6月20号，杨琴被巴川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川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以色列国会议员等政要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号，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市政厅前的首尔广场举行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和游行。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尔广场，集体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多市民途中注视着充满能量的舒缓的练功场面。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之后依次是法轮大法阵、练功示范阵、网上教功阵、退党中心阵、讲真相阵和腰鼓队等八个方阵。法轮功学员们走在首尔广场附近4000米的游行道路上，手举五颜六色的旗子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是时候结束迫害等内容。很多市民们注视着游行队伍，有的用手机拍摄，有些人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段，也有市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68岁的崔中天先生在建设工地工作，他观看游行队伍表示，法轮功学员们只是修炼自己的身心，中国共产党以人多为由迫害是行不通的，他们以共产国家的名义随意的迫害，这不行。这位对修炼感兴趣的崔先生表示，会深入了解法轮功。51岁的金道亨先生修炼法轮功已经22年了，当年他要去寺院出家的前夕接触了法轮功。金先生说，法轮功在23年漫长的被迫害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号，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以色列国会议员莫西拉兹等多名政要发来信函或到场声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莫西拉兹在信中说，23年来中共对你们的残酷罪行一直在发生着，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人类已知的最残酷的罪行之一。我们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允许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修炼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感谢你们传播真善人，感谢你们不断追求提升自己和社会进步，感谢你们继续与难以想象的邪恶和压迫做抗争。希望这是我们反迫害的最后一年。以色列中国事务专家兼评论员诺姆·奥尔巴赫说，就在中共于1999年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始迫害的几个月后，我去了中国。我每天都目睹中共的污蔑宣传，他们实际上是在煽动人们反对法轮功。在以色列，法轮功是合法的，而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回到以色列后，我开始研究亚洲和中国。他说，中共在以色列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们对敏感问题沉默。很惭愧，我也受到了影响，想避免出来参加反迫害示威游行。今晚我在中共大使馆门前打破了自我审查，说出了我的心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97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个电影人的得法历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21年才真正意义上得法的学员，从有幸拜读转法轮到亲身观赏神韵演出，辗转5-6年，终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2008年高中还未毕业的我参加了美国的高考，顺利收到了美国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年北京承办奥运会不久，我的父亲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国际贸易商人，也未能逃出那场金融海啸，我亲眼见证了自己亲人的一夜白头，我也失去了留学的资金。2009年初，为了节约开支，我只能报考国内的艺术院校。在几万名考生中，我以全国第5的成绩考入了一个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大法弟子，我的女朋友。大学未毕业，我就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我参与的每一部戏，都是投资千万或者上亿的大制作。我有了自己的司机、助理、导演团队，只要工作，我的手下就会有各部门上百人任我差遣。那时我26、27岁，烟酒不离身，脏话就像是语言中的标点符号，每天面对巨大名利的诱惑，膨胀的可想而知。我表面上佯装一个艺术商人，对能够为我创造利益的人谦逊通达，实则在常人的争争斗斗中，内心遍布疮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与女友一起经历了她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迫害的全过程。当得知我的女朋友要放下在国内大好的前程，到加拿大拍摄法轮大法真相电影时，我并未劝阻。当时有一个自私的想法，我在这边赚钱，你去那边搞个身份，如果我们还能最终走到一起，那就当作我海外职业计划中的一步吧。因为职业，我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能够遇到许多形象气质较好的异性，大部分都是与我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拿这些人对照着我大法弟子女朋友做人的道德标准，那真是天差地别。可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种人群，我送别了他，开始全身心地追逐名利。此刻回首，我当时的生命去向似乎清晰可见，一路向下，直至毁灭。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肮脏的生命，伟大的师尊却用大法将我从红尘中打捞起来。2018年初，我飞到了多伦多，来到了女友工作的新世纪影视项目中。当时一些修炼多年的同修给我讲述了很多大法红传以来的神奇故事，可作为一个常人，我也只是当作神话故事，将信将疑。在同修的热情推荐下，我答应去看师父的广州讲法视频。第一堂课听完，我觉得挺好，紧接着看第二讲。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第二堂课的视频恰巧到了结尾处。出于好面子的心理，生怕同修问我具体内容，或者有什么观后感，于是我立刻通过移动播放器的时间轴，寻找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开始进入睡眠。我一点点的倒退播放，可我奇迹般的发现，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我都清清楚楚的听过。但是由于常人念头和悟性差的缘故，也没觉得奇怪，只觉得是曾经读过《转法轮》这本书，或许所涉及的内容近似，因而也没想太多。一觉醒来，觉得是该放松一下了，就走到楼下。正值冬日，温度很低， 我好不容易才点燃的香烟，一股发霉的苦涩味道从舌尖蔓延到整个口腔，心想，我的天啊，这个烟坏了，看来国外的东西品质也不咋地。踩灭了烟头，回到办公室内，继续播放广州讲法的最后一讲，对应转法轮中的文字是，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不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师父已经在开始给我调整身体了。在那天之后，我又努力尝试抽了好几次烟，但是味道都不对劲。可是当时悟性太差了，回到中国后，很快又一天一包烟抽了起来。小时候，我非常讨厌喝酒的人，可是从高中开始，我隔三差五的就会喝得酩酊大醉。学习戏剧艺术以后更甚，身边多是一些性格张扬、强调个性的酒腻子，喝酒就是一种日常习惯。再后来，酒成了我创作的必需品，如果我保持清醒，可能一晚上写不出剧本的一页纸，但是只要我把自己灌到意识模糊的边缘，我就像有神助一般，可以一晚上写出近万字的剧本。自然而然，酒，而且一定是高浓度的，就成了我随身必须携带的东西。随时打开我的包，都有一瓶6盎司以上的高度酒。自2018年初，我三次往返来到多伦多看望女友，每次我都有足够的机会和新世纪影视项目的大法弟子交流，大法的神奇和修炼人的那种道德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一次回到国内，我虽然不修炼，更不懂得为什么要三退，仅单纯凭借对这群修炼人的敬仰和对大法师父的信服，我几乎给身边所有的人都讲了法轮功真相，感恩师父加持，我讲法轮功真相的几十人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几乎都以化名的方式退出了中共组织。这其中不乏一些在娱乐圈和戏剧影视行业中颇有建树的从业者。因为我一年内隔三差五的跑海外去看望在新世纪影视项目中担任主要演员的女友，而且她陆续参演的多部影片都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因此我也受到了中共国安的关注。2019年的1月18日，当我刚刚从多伦多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国安开始了对我在上海市全城的围捕。他们找到了我工作的剧组，找到了国内知名导演，用他助理的电话打给我，想要找到我的位置。我联系了远在海外的女友，他们让我迅速离开中国，不要犹豫。三次加拿大之行，我虽然对大法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但对于中共体制的残暴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清楚的。说来也奇怪，当时思路格外清晰，我心中就知道离开大陆我就能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留在大陆就只能委曲求全的苟活。我关了手机，在手上记下了两个航班号，开始了和时间赛跑的四小时逃亡。感恩师父的保护，我逃向机场的那段路上，所有帮助我的人都是听过我讲过大法真相的人，我亲身体验了大量的神迹与安排，足以写一个神话故事。当我坐上飞往多伦多的飞机时，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我心想，李大师，您要是保我平安，我一定烟酒全戒。如今看来，这是对师父多大的不敬，我竟然在与师父谈条件，无知不悟。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瞬间烟酒全戒，感恩师父。 就这样，我刚刚回到中国48小时之后，又拿着飞往多伦多的单程机票回到了加拿大，没来得及与任何家人告别。受到惊吓和高压的我，总算平安落地。然而，等待我的修炼之路才刚刚开始。在大陆，我有着不错的收入和不动产产权，基于对利益的追逐，大部分的现金我都给了我的理财经理，作为零花钱，身上也就带了2到3万左右。女友在新世纪影视一直是义工，每个月除了基本的房租补贴，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我的接济。当我还完剧组同修垫付的机票钱，我身上几乎没钱了。国内股市大额提现需要本人持证件去往银行网点办理，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因为我的离开，国安对我的家人、朋友、学校、工作单位都进行了问话和监视。一天之内，我失去了金钱、事业、家人、朋友，直至今日，3年多的时间，我和家人没有任何联络，名利情一夜归零。那一刻，我觉得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心中开始埋怨我的女朋友，觉得是因为这些种种，使我失去了自己追逐的事业与美好的人生规划。每天再见到同修时，我没有任何的好脸色，怨气的积累无处释放，我开始埋怨女友，埋怨项目负责人，曾经觉得大家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可面对困境时，我又变得消极起来。可是，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些负面和消极的意识侵蚀的时候，师父还是那么的慈悲。有几日晚上，我在睡梦中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处都有一个红色的小环，由一根根独立的线拉着。突然在某个瞬间，这些小环会轻轻地炸裂，我顺着线的方向一直往上升，升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那时的我能够从360度各个角度和层面看到自己的身体，我看到地球很小，离我很远，然后我开始冲着地球的方向向下俯冲。那2个晚上，我去见到了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想见谁就能见谁，我能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我和他们说话，他们却听不见。最后，我看见我出去的身体缓缓下落，躺在自己睡着的身体上，重合的瞬间我就醒了。连着2晚我都出现了这样的经历，当我迷恋于那种身体状态和体验之后，至今就再也未出现。但是感恩师父，我见了我想见的人，知道他们所想，我的心自然就宽了。就在这身无分文的时刻，同修建议我和女友承办婚礼，我内心是拒绝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如此落魄的情况下无法面对婚姻，内心各种复杂的情绪都会归到没钱上。那时的我连办理避难的律师费都是借的，怎么会有钱结婚呢？可是新世纪影视的同修帮我们承办了一个简单却难忘的婚礼，同修带着我找了餐厅，为我们婚宴准备了节目，整个婚礼的开销都是剧组每一位同修分摊的。相较于如今社会上婚宴的攀比和铺张，我和妻子的婚礼简朴、温暖却庄严，带着对师父的感恩和大法弟子的承诺，让我拥有了这世间最与众不同的婚礼。感恩师父。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抱着一种审视和凌驾的眼光去对待身边踏实前行的这些同修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修们不但不计较，反而对我更加的照顾和理解。我们每周有2次雷打不动的修炼交流，几乎每一次都是充满对师尊的感恩，令人动容。同修们的交流中都是无条件的向内找。就这样，自私的我被感化， 我羡慕他们的简单和敞亮，让我渴望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神奇的是，那些原本在我的观念中认为是需要增强艺术审美的同修，好像都在艺术上突然开窍一般，完全超越了我之前的狭隘判断。神迹在项目中不断出现，短短3年的时间，团队拍摄了近50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长片、最佳短片、最佳原创音乐、最佳服装、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等等上百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真的是人间奇迹。一段时间我都在幕后，以 Freeman 就是自由人的艺名参与部分项目中的工作，我不愿意抛头露面，更从心底不愿做演员。一方面是基于我对国内家人的情与担心，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我这些年来的工作环境中所养成的错误的等级和利益观念。我结识过的大小演员不计其数，有时每天可以遇到上百。除了那些有名气或者业务能力突出的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的演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小演员，他们怀揣着所谓的梦想，为了名利温饱而奔走，他们没有丝毫的权利或选择权，表面光鲜亮丽，实则所有的去留都掌握在我们任何一个导演或者出资人的手中。那种被动的生命状态是我永远也不想去体验的。可是一天夜晚，我们项目组在例行每周的交流就要结束时，我突然举起了手说，我想要演男一号。我也不知道这么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为什么脱口而出了，所以自己和同修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感恩师父。在我言辞落地的第3天，无声电影《一张传单》开始拍摄，而我真的成为了男一号。也许师父看到曾经的我做真相片是为了对抗迫害我的中共体制，内心还是充满了争斗与愤怒。可如今我每每参与时，都渴望每一个众生能够知道大法的真相，从而得救，包括每一位依旧在体制内为其奔命的人。所以师父就帮我实现了心愿。最后我想说，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而我今年30周岁，我不知道我生生世世为了这一刻经历了多少，我更不知道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安排了多少，操了多少心。此刻我想告诉师父，师父，如今的我还有数不清的执着与思念，可我真的想要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一名实修弟子。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交流，如有不当，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2022年神韵推广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号。一、认真学法是根本。为了保证每天有充分的静心认真学法的时间，我们学法小组坚持每天早起4点到5点50通读转法轮，5点55至6点10发正念后，6点20开始背法到7点半。不论通读还是背法，我们不敢进度，不求数量，不走形式，注意修取急躁心，放慢语速，字字入心， 章法中的每个字显现在眼前。别的同修开口时，自己在下面也出声跟着读，听到别人读错字错句时，向内找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引以为戒，并将正确的字句多读几遍。背法时，大家轮流反复背一句法，直到入心，再往下背，思想放空，什么也不想。因为是凌晨学法，客观上避免了要回复紧急电话和邮件等借口对学法的干扰，涉及神运推广中的具体事物也不去想，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思想专一的学法，专注在修炼中，对照法查找自己的不足。学法的过程就是同化法的修炼过程。依次背到转法轮第八讲这段法，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反复背诵这段法，我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着巨大的佛光和能量，师尊的法身为我，同时也为在场学法的同修将白脉全部打开，同修之间的场可以完全沟通，毫无间隔，各个空间的身体都被完全净化，达到了身轻体健的状态，没有病，也没有病的概念，层层身体被笼罩在慈悲的法光中，师尊给下上了很多好东西。我查找到往年推广神运时，由于执着自我，总是自以为是的挑选认为重要的事情去做，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的挑三拣四，不要人为的给自己安排修炼和救人的路。背到保证是这样的时，师尊法中肯定的语气让我对大法修炼充满正信，自己心性也在升华。我真的想改变自己，分派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发自内心的愿意配合同修，配合整体参与2022年神运推广。二，挑战与机遇并存。疫情期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表面上看给神运推广带来难度，个人理解，那些表现出来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都对应着我们修炼人需要提高的心性和法上需要提高的认识。我们按照法的要求提高心性和认识，这些挑战不会也不应该对神运推广造成影响。同修让我配合去跟进打一个电话，电话打过去，这位亚裔女士说，很多年了想看神运，一直没看成。她表达了对观看神运的期盼，了解到她想买130元的票，带一家八口人看密室的演出。我开始帮他查看 TB 系统里的票，他希望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因为有大人有小孩，只能是看周六下午两点的演出。查看了 TB 系统之后，发现当时已经没有八张连在一起的130的票了。到了晚上11点多，他还在发短信询问。为了满足他的需求，同修说可以从剧院调出八张连着的150的票。我跟他沟通，问他愿意将票价从130升到150吗？他说感受到我们很用心努力的在为他想办法，就爽快的同意升级到150元，并一再表示感谢。说完感谢的话，正要报信用卡付款时，突然间他蹦出一句，我们只是在电话和短信中沟通，也没见过面，我凭什么信任你，把我的信用卡信息通过电话报给你呢？听到他前后几秒钟，说话态度从感谢一下子变成质疑，我稳住心，不被带动，在电话中面带微笑地说，我并不介意你对我提出质疑，我换位思考一下，就能理解你的想法。我对他说，其实你一点儿也不必担心，因为你要支付的是信用卡， 如果你发现日后账单与实际购买不符，你完全可以要求银行拒付呀，这样你可以确保只支付你该支付的账单。他一听有道理，马上提供了付款信息。我在电脑上一边处理他的票务，一边对他说，你知道吗，推广神韵这份义工我做了十几年，靠的就是诚信，还有为神韵的观众着想。有些向我们购买了团体票的客人对我们的服务很满意，觉得很可靠，每年都组新团回来看神韵。听到这儿，这位亚裔女士说，买完这八张票，她也要去告诉更多的朋友和同事来看神韵。疫情带来挑战，但是机遇并存。另一位同修给我一个私立学校的电话，我也是配合去跟进，联系后发现疫情期间他们得到了一笔资金，校长打算用这笔钱看神韵。跟校长多次沟通后，他们购买了36张周三下午2点的票。来看神韵的主要是学生，学校需要让家长签一个同意书。该校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家长，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用校长的话说，学校的电话被打爆了，我听得出来校长的压力很大。我觉得不管自己花多少时间，用什么语言来介绍神韵的美好和价值，都不如让校长本人提前来看神韵。百闻不如一见嘛。校长看完演出后说，神韵美极了，赞不绝口。回去后，校长给家长们写了一封邮件，大意是，作为校长，我本人已经观看了神韵，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观看神韵对我们的学生是最好的艺术体验。这份信发出去之后，各种担忧和噪音戛然而止。校长说，学校顺利地收妥了所有家长的同意书。我意识到，众生买了票只是整个救人工程的重要一个环节，我们还应该持续发正念，需要与他们沟通剧院有关疫情的规定，比如当时四季剧院还是要求戴口罩等等。我们不能因为众生买了票就放松了，要保持正念，直到他们不受干扰的完整的看完演出。我跟校长交代，神韵是一场完整的艺术飨宴，票都买齐了，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节目。校长因此非常重视此行的交通安排和人员配置。演出当天，师生们早早到达剧院，演出结束时，他们个个笑容满面。校长说，回到学校后，他让学生们给神韵打分。当然，我们知道谁也不配给神韵打分，常人校长嘛，他想了解学生的反馈，就让他们打分，从一分到满分十分，结果绝大多数给打了满分十分，有的给打了十一分，还有的觉得满分也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喜欢，就给打分无穷大。校长回复，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他说，神韵美好的演出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后，有些学生跟他说，回家后要带父母一起再去看一遍神韵呢。三，修出为他的善念。一个大学的工作人员有意要带一些人来看神韵，他说在中国大陆曾经看过类似的演出，听得出来需要跟他进一步讲清神韵的使命和美好的价值，以及为什么神韵目前在五大洲巡回却不能去中国大陆上演，但一些大陆官员和有识之士飞往台湾和其他地区观看神韵，因为他们知道神韵在复兴中国5000年的文明。几次邮件、电话和短信沟通后，他先订了20张票。我说，你不仅是带领你的团队来看一场演出，你带给他们的将是一次人生难以忘怀的美好体验。当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什么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感激你，你在为社区做一件大好事。他很受鼓舞，很快他又追加了20张。一开始发正念，我总是把精力集中在怎样卖票上，等他买了40张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在历史上他立下过誓约，当大法开船，当神韵来救人的时候，他会带着与他有缘的生命 来看神韵，被师尊九读。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发正念时就不再是怎样把票卖出去，而是一心一意地去帮助这位众生实现他在世前的誓约。也许是修出了一种为他的善念吧，很快他从40张票增加到45、47、49、51张，到开演的当天又增加了2张，一共53张。他发来短信说，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找我买票，他们最后一刻好像都清醒了。四，顺其自然，顺应正法的天象。我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顺其自然，不只是能放下个人的利益得失，在救人和正实法中更是能够放下在人中做事形成的观念和经验，是一种美好的心行境界。顺其自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用人心做事，尽心尽力却坐而不求，在个人修炼上顺应真善人的法理，就像练功中的随机而行。随机而行选自转法轮，顺随大法正法天象所下的机智而行。神韵在多伦多开演当天，在剧院门口，我的手机处于静音状态，我看到有一个正在打进来的电话，区号显示来自新布兰茨威省，该省离多伦多开车要13个半小时，乘飞机要2个多小时，那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呢，十有八九是商业推销电话吧。本想拒绝接听，转念一想，不带观念，顺其自然吧，既然看到了就接听吧。原来是该省的一个体操俱乐部成员的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孩子要到多伦多参加加东地区年度体操锦标赛，周四周五参赛，正在考虑周六该干什么。我说，时间上安排的这么巧，也许是天意，那就顺其自然的观看周六晚上的神韵演出呗。介绍了神韵的价值和美好后，他很动心，顺利的购买了11张票。这种非人的观念和计划所能预期的结果，会不会是顺应师尊正法天象有序安排的一部分呢？这个体操俱乐部成员在这次锦标赛中获得了4枚金牌和1枚银牌，获奖的选手和他们的教练看完神韵后非常高兴，赞叹神韵美妙绝伦。他们说，看了演出才知道，原来体操中的很多动作其实是来自于传统的中国古典舞，表示从神韵学到很多东西，收获很大，深受启发。五，整体配合见证发正念讲真相的威力。多伦多神韵开演之前，我们向市政府申请高架桥的神韵横幅的许可，却一直没有回音。得到的消息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个标题语持有顾虑，认为带有政治色彩。师尊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那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我们首先跟这个工作人员讲真相，他听明白后说，他是具体办事人员，决定权不在他这儿，我们还得找他的经理，这样我们又给他的经理写邮件，协调人在邮件内容上非常用心，反复推敲，这令我非常感动。晚上写好邮件，想到时间紧迫，讲真相不能耽误时间，还是决定当晚就发送真相邮件，并带上一念。这份邮件对经理很重要，他一定会认真阅读。第二天，我和协调人连线一起发正念后，两次给经理打电话，他都没有接。协调人交流说，这个经理此时处在决定的位置上，他的生命明白的一面一定是很希望了解真相的，我们应该对着他明白的一面劝善。协调人说，他通知了发正念的小组针对此事发正念，我感受到同修就是一个没有间隔的整体，大家互相配合，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都在以纯净的心态发正念，助师救人。这也促使我向内找，没有偶然的事情，是不是自己之前怕有人不理解这个标题语的观念和担心没有去除干净，才招来这样的考验。 在发正念时，我就很注意清理自己残留的担心和观念。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提醒自己要摆正做事的心态。到了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忙别的事情，突然手机发正念的钟声自动响起。我的手机是要手动才能放发正念音乐的。我意识到是慈悲的师尊提醒我要再次发正念。我赶紧放下手头的事，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再给这个经理打电话，对方马上接听。我跟协调人连线三方通话，针对这个经理提出的疑问，我们做了解答。真相讲到位了，带有金黄色的大字，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个标题语的神韵2022年的大横幅，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顺利的挂起。层层空间展现其镇邪灭乱的法力，起到该有的救人效果。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4-5岁的小女孩，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她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7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10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 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地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员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8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明放功力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明放功力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 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